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新约使徒行传》10:9-23，还有34-48。使用教会公用圣经本的在新约145页。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使徒行传》10:9。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中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他蒙一位圣天使所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第二段经文在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拉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44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应谁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读经到此。
谢谢玲玲姐妹，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在过去几次讲到使徒行传的信息啊，讲从司提反开始，这个福音传开，然后从耶路撒冷的地方因为逼迫，那这个福音被传到因着司提反的死传到耶路撒冷以外的地方，它是福音广传的种子。后来我们就看到腓力这个执事之一啊，七个执事，司提反死了，另外一个执事腓力呢，他是福音广传的先锋，我们从他的身上看到这传福音我们应该有的心态。那后来呢，我们讲这个扫罗啊，扫罗就是保罗，他怎么样的蒙主恩召呼召他，那这个他是福音广传的器皿，他的生命被改变。那所以上次我们就讲到这个蒙召的经过，在认识主之前呢，他抵挡神，他是那个死在罪中，甚至我们说他抓住那个罪，记得吗？他喜欢那个罪，他不要改过。不过蒙召的时候发生什么事呢？当天神从天上光照他的时候呢，我们说他重生得救了。这个重生得救的迹象是神首先主动来找他，向他显明神的爱。不只是这样，神主动找他的时候呢，让他能够体会到主的爱，他愿意来回应，他问主啊，你是谁？对吗？我们可能听过很多关于耶稣的事，不过我们是不是让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不是教会的主，不是我爸爸妈妈的主，而是我个人的救主。主啊，你是谁？我们来问，来认识他。然后扫罗蒙召之后呢，蒙召之后我们看他有许多许许多新生命的迹象，我们说到他愿意听神的话，他心里面畏罪忧伤，他有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开始向神祷告，他也得到神给他一个新的使命。你过去是逼迫基督徒的，现在呢，你来为你所逼迫的主来做见证，并且呢，他开始要为主忍受苦难了。这个是我们蒙召之后我们去思想，如果我们在哪方面我们软弱了，我们要修复我们的生命，因为放在里面的生命呢必须成长。不过要成长的话，我们要了解这是主要我们在生命上有的长进。所以今天我们从扫罗呢，我们又回到彼得那边。那彼得他其实今天我们看的经文的时候，彼得从一个在约帕的地方呢，他被主呼召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图，稍微了解一下那个背景，因为我们不能够从第九章那边讲起了。因为扫罗呢，他是在耶路撒冷扫罗后来就离开从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呢，离开回到他的家乡大树那边去了。不过第九章的下半段说到彼得，那彼得他继续他的这个布道行程。那彼得的布道行程从耶路撒冷到了一个叫吕大的地方，第九章的下半段，然后呢来到一个约帕这个地方来。那之后今天呢，他就这个经文呢，他就从约帕随着那个哥尼流外邦人哥尼流呢到凯撒利亚去。那这个行程其实有什么特别呢？原来彼得跟腓力一样，记得吗？我们讲腓力，当时候当教会受逼迫，腓力从耶路撒冷，腓力离开了，腓力离开他的舒适区，记得吗？他到一个他不想去，他本来犹太人不大想去的地方叫撒玛利亚，那个地方的人不是纯犹太人，那个地方的人是有点是不洁净，犹太人觉得不干净的人。那彼得也是一样的，彼得到了这个吕大的地方，其实算是在撒玛利亚的这个边界境内。那一边呢，在这个吕大的地方呢，虽然有外邦人，可是是犹太人居多的一个小镇。可是他在从吕大往约帕去的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外邦人居多，犹太人是少数的地方。你看到吗？他慢慢一步一步从一个纯犹太人环境的耶路撒冷，神给他这样的一个使命，他到一个犹太人居多有外邦人的地方，就是吕大。最后呢，他到一个外邦人居多犹太人是少数的地方。那他在顺服，他在一步一步的顺服神的带领。不过他像什么人呢？他像可能我们呢当中，如果神给我们一个负担， 神给我们负担，要布道啊，要布道。那我们的这个前提是啊，我们是华人呢，当然向华人布道了。那于是呢，我们就到神带领我们呢，他说要你去吧，离开乌兰这个地方，我们就到牛车水去布道。哦，那边都是华人，对吗？神说不行不行，你再走到小印度去。哎呀，我到小印度去，我还是找华人，因为我是华人，对不对？我到小印度去，我看那边有没有华人，我要向华人布道。然后想象神对你说，还是不行，我不要你在小印度找华人，我要你到印度去。哦哟，那个观念就不一样了哈！你要我到印度去，这样你的意思是你不要我跟华人布道是吗？那这就是彼得今天的经文他所面对的那个震撼。从一个想象，我即使到了小印度，我要找华人的一个观念呢，变成神说不，我要你到印度去。啊，这就是我们今天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明白，你就明白彼得在这一章第十章他面对的那个冲击。所以我们不要怪彼得说，哎呀，彼得你怎么这样的执迷不悟？不是的，这个是彼得面对的那个纠结，那个挣扎。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就通过这个过程，彼得到哥尼流的家，这个过程发生的是彼得的那个心路历程呢、我们来思想，那我们自己，我们见证主的时候，有哪一些的观念呢，是需要除掉的？像彼得一样，我们祷告，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学习，不只是所谓学像彼得，甚至是从彼得的身上，主中这位大使徒的身上，他的那种挣扎反射我们可能心中面对的许许多多根深蒂固的想法，帮助我们，直到我们在见证你的时候，主，我们除去这些拦阻我们见证你的意念，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所以我们就说了，从彼得的身上我们要看，他在往哥尼流的家去这一段路上呢，他的那种心路历程，有哪一些的拦阻在他的心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使他不能够见证神。有三方面，你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大纲。那第一个，彼得告诉我们的是他的经历啊，告诉我们的是，有时候我们需要除掉、改变我们一些的习惯，我们一些的习惯。那神的使者先向哥尼流显现，所以我们从十章第九节读起。其实前面呢，一到八节是讲神向哥尼流显现。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哥尼流是一个认识神，不过还没有入犹太教的人所以当时呢，其实记载文献有一些外邦人是所谓敬畏神的人 God fearers， 这些还是算是外邦人，不过他们认识圣经，他们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不过没有被纳入犹太人的这个信仰的系统里面。那他呢就吩咐他得到天使的嘱咐，吩咐他去找彼得，记得彼得当时在约帕这个外邦人居多，不过还有犹太人的地方。那这些人临近约帕的时候呢，不止神吩咐哥尼流的叫人去找这个彼得，神也这个时候亲自去找彼得。那彼得在干什么呢？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在祷告。可是呢，快靠近吃午餐的时候所以你肚子饿的时候祷告，你要小心可能会神会这个时候给你一个新的一个看见。那他肚子饿了，神就为他量身定做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当然是跟食物有关系的是神就为他，圣经告诉我们坠下一块大布，超级大的布，那里面呢坠下里面有各样的山珍海味山珍海味。我还记得我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读到那种卡通圣经我就还记得这个图画是一块大布，在这个布上面呢就比较夸张有大象有狮子有老鹰在这块布上面，那山珍海味神还对他说宰来吃那很好我们可以想哇，这么多的好料，我们可以煮满汉全席。不过问题是呢，彼得是犹太人，那彼得是犹太人，那他呢就一向来遵守他们犹太人从旧约里面学的一些饮食的 条规啊，在律法当中，那有一些食物是洁净的，牛啊、羊啊，这些都是洁净的食物。那很多的食物呢，其实是不洁净的，是俗物，是不洁净的物。那我们今天华人很多喜欢吃的东西呢，其实犹太人不能吃的哦，不只是猪肉啊，还有很多如果你研究他们的这个吃的东西啊，哎呦，虾不能吃，螃蟹不能吃，哇，太可惜了，就是这样啊，很多东西不可以吃。那反正他们就这个为了是什么呢？因为神在旧约说，我要你们呢，这些我所拣选的百姓，通过饮食呢，来跟不信不认识我的人分别出来。那饮食是最基本的一个习惯了。那通过这个饮食的分别呢，你们整个生活的习惯跟那些不认识我的外邦人分出来。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你就想象了，这个彼得从小到大，因为是犹太人嘛，就没有吃过这个大象，可能夸张了一点了，不过就没有吃过很多这些所谓不洁净的食物啊。突然间神叫他吃，你吃了再来吃，有什么感受你知道吗？我们华人因为什么都吃了，我们很难想象这个滋味的。那我有一位异族的同事啊，异族的同事，他因为跟他比较熟了，以前跟他接触聊的比较多的时候呢，他就说啊，其实你知道吗，我接触华人的时候啊，有时候闻到你们一些华人散发出来的猪肉味啊，所以啊，我闻到猪肉都会怕，你叫我吃啊，这是不可能的，叫我吃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闻到，不要说猪肉啊，闻到你们一些华人散发出来的猪肉味，我都会怕。那所以我们不能了解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的，我们不了解。不过如果你是彼得，神叫你吃是相当恶心的一件事，那因为你大概想都没有想象过去吃了。所以彼得在14节的反应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那14节当神这样对他说宰的时候，主啊，这是不可的，其实这个翻译有点没有把那个意味带出来，有点像主啊，不是，其实不是主啊，其实是万万不可，主啊，因为我绝对从来没有吃过这一点的食物，万万不可，因为我从来绝对不吃这一点的食物，我都不吃的。所以神还要重复，神所洁净的你不能当作食物，提醒彼得一个观念。哎，彼得你知道吗，你守的这个律法，这个饮食的条规啊，是谁定的？是我定的，神自己给他定的嘛，所以你守住了，你不能改变了。不过神现在告诉你可以改变了，我可以决定这些，现在我把它当成是洁净的，你可以吃了。那对彼得这是一个震撼，因为他从小到大他没有改过这个习惯的。那这边要稍微打岔一下了，有人会，刚好有位姐妹跟我说，哎呀，你知道吗，我读旧约觉得神好像有点出尔反尔，对吗？明明讲不能吃，现在又讲可以吃。那其实不是神改变了，这不是一个改变。记得我们在成人主日学有稍微提到那个神的启示，神的话赐下来那个启示呢的观念呢，是好像从个种子变成一棵树，记得我们有提到从种子变成一棵树，那这个是渐进的，这个是渐进的，在时间，随着时间神的启示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所以我们就明白，哦，过去的一些的条规呢是有一个目的的，就好像这个饮食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或者献祭的条规，那他们有一个作用啊，这个献祭的条规啊，这个旧约饮食的作用啊，旧约的有个作用，这个作用像什么呢？我一个比方了，这个作用像一个公寓啊，还没有建起来的时候，那公寓还没有建起来，你怎样去告诉人要来参观要来买呢？你要建一个模型给人家看嘛，对吧？你建了那个模型，有一个展售厅，对吗？大家过来看，哦，就有一个概念，以后这个公寓建成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等到公寓建好了之后，这个模型有什么用啊？扔掉它了，没用了， 没用啊。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起印经文读的也是这个观念，那在旧约告诉以色列人你要献祭，对吗？牛啊羊啊，圣经说是个影子来的，好像个模型这样。那等到实体那个真的东西就是耶稣了，当耶稣来，圣经说什么？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因为那个真的东西已经来了。这些献祭的条规还有什么用吗？没用了。所以同样的观念，不是神改变了，而是这个过去的这个种子已经实现了，那个种子谁还要看呢？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了解原来这些献祭的条规、饮食的条规是让我们认识耶稣要来做的事情，等到耶稣来了，那些东西就失去作用了。所以我们回到这个正题，那这就是为什么神现在告诉彼得，我现在把外邦人他们的食物当成洁净了，你可以吃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是神的话了，问题是彼得他的习惯抓住了，他不能改了。所以16节当这个异象被收回，这个满汉全席大象老鹰被收回的时候呢，这彼得圣经说啊，心里猜疑啊，哎呀怎么办好呢？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怎么解释呢？哎呀，神还告诉他，神自己给他答案，哥尼流要打发人来找你，你跟他们一起去，你跟这些哥尼流打发来的人一起走，跟他们去。所以彼得这个时候啊，他虽然有主的话告诉他，可是他还是犹豫。所以20节神还要再告诉他，不要疑惑，不要疑惑。这个观念呢，到了11章第2节还会出现，那个变翻译成不要争辩，我告诉你的是可以的，你不要争辩，你不要有挣扎，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因为神在针对彼得内心最深处的一个挣扎，那这个饮食只是一个代表，饮食的习惯，饮食只是代表他一路来看待外邦人的心态和想法，饮食已经成为了他整个生活的一个方式。我还记得以前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呢、啊，到了你有一定年龄的时候啊，这个饮食的习惯很难改的，对不对？有一个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在政府部门的时候，有一个大人物啊，有个大人物，他是潮州人呢、啊。你知道潮州人喜欢吃什么吗？那个稀饭、丢丢妹，那个潮州饭。那个稀饭呢、啊？那他呢，跟他的侍从啊，半夜到了北美洲的一个大城市。那是很多年前了、啊，不是现在了。他到了那边，他没讲，可是他的随从都知道。他抵达一个地方，他都要吃潮州稀饭的。去哪里找啊？皱眉头啊，等着人叫他带他去吃潮州稀饭。所以还好，其中一个呢，就已经知道他的款式啊，他的作风，预先去打听，当时没有上网这么先进啊，预先去打听在那个城市里面有哪一个地方有潮州稀饭，还是要半夜带他去吃的啊，整个心情就好很多了。这就是我们饮食的习惯了。不过你知道这不是那个吃潮州稀饭的问题，对吗？这是整个生活心态的问题了，不能改了。你跟我一样的弟兄姐妹，不要笑那个大人物，因为我们啊，我们有生活规律，对吗？你可以想象，如果明天跟今天，后天跟明天，大后天跟后天，每一天都完全不一样，你能够适应吗？会疯掉的。我们不想改变，因为我们形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包括我们的崇拜生活，包括你跟我的崇拜生活。你不相信，你来多几次，如果是新朋友，你来多几次，你会做同样的座位的。你不会每次都故意选不同的座位坐的，不会的。那我们这些老信徒更不用说了，你现在座位几乎可以编号码了，对吗？这个是我某某人的座位，几乎可以这么做了，习惯，连崇拜也是习惯，饮食只是最根本的一个代表，我们都是有习惯的人。所以啊，哎呀，我们这边还好， 乌兰崇拜，我们的位置还很多，来到这个雀巢玉朗洞那边去啊，有试过的啊，有弟兄姐妹来到教会说有人坐了我的位置，真的啊，那怎么办好了，坐了你的位置，哎，还要跟你讲对不起啊？那其实当然不是啊，弟兄姐妹，如果有人坐了你的位置，所谓你的位置，你感到不自在吗？我们应该怎么想？感谢主，我没位置坐，对吗？我们这个教会，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整个的方向，我们每个来这边敬拜的目的，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神要万人来到他面前，所以有人来坐我们的位置，我们说感谢主，我没位置坐，站着我都开心，这是最好的一个情况了。不过调整位置还是小事啊，对吗？位置不够我们加多几张啊，这是小问题。如果神要我们改变敬拜的时间呢，那又是另外一个挑战了。我们现在开始就步入一个更不习惯的一个区域里面了，对不对？从改换位置，我跟你讲，改换崇拜时间你怎么看？哎呀，弟兄姐妹，那更难了，更辛苦了，更大挑。这个生活习惯，我来了教会20多年，我都是早上9点钟来到这个地方，坐在这个位置，或者我们现在了哈，傍晚6点钟来到这个地方，坐在这个位置。然后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需要，你可不可以考虑去另外一个时间的崇拜？那还是老问题，回到主的心意，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意向，我们的使命，比我们个人的习惯喜好还重要。那这是彼得面对的挑战，神要他把整个20多30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放下，因为神说这些外邦人是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是不洁净。那如果神要我们放下我们的习惯，神要我们放下我们一路来敬拜的时间，甚至神要我们或许看到这个需要，如果有这个乌兰早上的崇拜，那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愿意说，是我放下我的这个舒适喜好，来改变我的生活习惯，为了是让神的国度可以扩展。那这是彼得，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放下的我们的习惯。那第二个呢，彼得的经历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辨认和放下我们的偏见。从24节开始，当彼得顺从神的吩咐的时候，他就跟哥尼流差来的那些兵丁家人往刚才我们走那条路，记得吗？北上到凯撒利亚去。哇，凯撒利亚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了，不要讲有没有 找到那个潮州稀饭，或者是找到什么犹太人，不是，这个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来到哥尼流的家，你可以想象彼得浑身不自在。我真的当时，我们今天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坐飞机很简单，对吗？我们上网订个机票就走了。你知道古代在这个犹太人，在耶稣的时代啊，大多数的犹太人没有离开过犹太人的地方的，这就是那个差别。所以彼得来到凯撒利亚哥尼流的家，我们就可以读圣经都感受到他的不自在啊。他是怎么样呢？你知道吗？当以前呢、啊，现在什么东西都是上网成交嘛。以前在大学做作业的时候啊，如果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有过这种经历的，你这个大学做作业，有时那个期限是中午12点，啊，中午12点要交，你呢你就打了那个报告呢，啊，冲到那个办公室去，要成交的时候呢，要一到踏进办公室的那个办公室的钟，噔，12点01分呢，那个职员就坐在那边看着你，你拿着那个报告，他皱着眉头看着你，然后呢？他很难为难，他左看右看没有人，他说快点了，就交递进那个箱子里面去，就把那个作业交上了，算是随便啊进去了。那彼得那个心情是这样的，很为难啊，他来到这个哥尼流的家，你看28节怎么讲，他 他一开始这个真的是陪谈的时候不应该讲的话，他一开始第一句话，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你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虽然请我来，你知道吗，本来哦，我是很不想来的，没办法我才来你家。你这样对主人讲话的吗？这就是彼得讲的话，不合理的，是不合法的，你知道吗？我是不应该来的。那这样子对主人讲话，不过彼得多么不自在你就知道了。不过反正他明白，我不能照着过去的那种习惯那种想法把外邦人看作不洁净的，所以我来了。那接下来彼得就听到哥利牛见证神怎么样通过神的天使啊，向哥利牛显现，这个外邦人神的天使跟他讲话，叫他去找约帕找彼得。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彼得明白，哦，原来不只是天使跟我讲话，记得吗？那个满汉全席啊，原来天使也跟哥利牛讲话，所以这些人才来找我。原来这个神是两方面都在配合，所以他在34节才讲出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我现在看真看出呢，神不偏待人。你知道偏待人是什么意思吗？偏待，这就为什么讲第二点偏见。我们都如果有坐飞机对吗？如果我不知道你们啊，新加坡人，那我们回到樟宜机场，看到一下机到那个移民的那个关海关的时候，诶，两个通道，这边呢是公民欢迎回家，哎呦，还有电子的那个护照通关，哎，没人的，因为很快啊，你就拿着护照咚就过了。这一边呢外国人啊，我去过，以前去中国的时候挺有趣的啊，这个外国人他英文翻译是 aliens 外星人呢、啊，不是 foreigner， 现在变成 foreigner 啊，外国人，以前是叫外星人啊，你们这些外星人啊，不要紧，几百个排着也无所谓的啊，拿着护照给你慢慢等，对吗？而且最后呢，我们的海关人员会专门一个一个的伺候你们，对吗？到美国那边去更糟糕，他把每一个黄皮肤的人呢，当成是有问题的人呢，基本上，哦，你来干嘛？来住多久？啊，为什么你要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来？啊，你跟着谁来？为什么是自己来？啊，什么什么问问题？啊，因为你是外星人嘛，所以，偏待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偏待，没有理由的，就是因为你是外星人，你是国民公民，就是这样的一个分别而已。不同的待遇，只因为一个理由，不同的国籍。啊，彼得就是这个问题了。他听神的话了，对吗？他放下他的习惯了，可是他来到哥利牛的家呢，他的偏见还在那边，他的偏见。还在那边，他怎么看待外星人？对不起，外邦人呢？啊，这个偏见他改不了。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在他传福音的对象。我们已经说了他的那个行程，记得吗？他从耶路撒冷纯犹太人的地方，到一个犹太人居多的地方，当然向犹太人传福音；到一个犹太人少数的地方，在约帕，我相信他还是向外邦人传福音。不过现在这一次来到哥利牛的家，听到哥利牛自己的见证，神的天使怎么对他说话，他恍然大悟了，原来是我有偏见，神没有偏见，神不偏待人啊，神要所有的人都来听他的福音。那神在主动寻找外邦人，现在彼得了解，哎呀，我需要放下我的偏见，因为神真不偏待人，神真不偏待人。所以我们就是这个问题了，那我们可以适应刚才我说那个饮食那个潮州稀饭的问题了。坦白说，那我们很多时候没办法，对吗？出国你知道入乡随俗，你坚持，哎呀，找不到潮州稀饭，我也不是大人物，随便一点啊，对吗？吃三文治也可以啦，勉强一下。可是呢还有更深一层的问题，我们的偏见。 我们的偏见，我们可以改换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呢。不，你知道，其实至少本地人当中啊，有一些的长辈啊，还是不喜欢吃异族人预备的食物的，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异族人的手肮脏，觉得异族人的手啊，肤色不同，所以不干净啊，这个是一个偏见来的，这个完全不是一个事实。不过他们就是放不下，可以改变习惯，可是放不下他们的偏见。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听同样的话。今天我们可能也是一样的，我们只喜欢向某些人分享福音，那不是习惯的问题，是偏见。我们认为某些人比较愿意听，我们认为某些人跟我们的背景比较相似，我们需要神告诉我们，像他告诉彼得一样，神真不偏待人。放下我们的偏见，我们要刻意的去放下。每个人都要学习的，包括我也是。哦，我学习过，我自己知道我的偏见很多，我的偏见很多。我分享过好几次，当十多年前我们开始那个海员的事工，跟海员接触，到一个船厂，这些捕鱼的海员呢，从中国过来的，啊，看到他们的时候，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那个船的味道，看到他们的衣着、耳环、长头发的样子的时候，很难适应的。你要告诉你自己，我要跟这个人传福音，心理障碍是超级大的。有时候上那个船去找他们，希望船上没人，心理的障碍，因为我们的偏见太多了。那需要主的爱来感动我们，主的爱来感动我们，那告诉我们，就好像主自己告诉通过这个经历让彼得看到神不偏待人的。那我们可以刻意的去克服这个偏见的。其实那我们感谢主啦，好，你可以说我们这里都是华人啊，没有印度人好像。那我们在散会之后，因为我们去刻意的去跟一个我们不认识不熟悉的人分享，那这个就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了。放下我们的习惯喜好，我们来选择积极来搭建一个桥梁啊，问候一个我们少问候的人，刻意去寻找可以欣赏的地方，这个人，这个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个人有什么一些的习惯，这个人可以，我怎么可以鼓励，可以来帮助他，可以跟他沟通。那这就是彼得做的一个决定，你知道吗？当他说我看出神真的不偏待人之后，他开始讲道了，在35节开始。那我们说，哎呀，又是一堂讲道，约翰不，使徒行传记载很多的讲道，可是这一堂的讲道呢，弟兄姐妹，我们不了解它多么重要，至少对彼得它多么重要，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向外邦人讲道。我们以为这是另外一堂道，不是，这是彼得放下他的偏见之后第一次向外邦人讲，他决定了他要跟外邦人讲道，就像他过去的这几年跟犹太人讲道一样，没两样。不过当然有不同，因为外邦人可能不认识神，因为外邦人可能没有律法的背景，旧约圣经的背景，所以当然他讲道呢，他了解，他不能假设，所以于是他的道里面呢，注重几个方面。第一个，他注重悔改，也要有一个对象。他注重35节，那凡敬畏主的人呢，凡敬畏主的人，如果你认识这位神的话呢，神接纳你。有一个对象，这位创造万有的神，圣经是这么说的，单单敬拜他。那我们要明白说，这个人他还不认识神，甚至我想我们在乌兰崇拜特别了哈，我们跟中国同胞一起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假设这个人对神有一个观念，其实没有的，可能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没有神，可能什么都是神，很多神啊，我们要不能假设，我们要认清你认识这位神吗？悔改要有一个对象，正确的对象。那彼得开始讲道，他没有假设， 他也没有假设他们认识这个福音，悔改的福音。所以从36节开始到43节呢，路加就简单扼要的记录了，彼得的道不可能这么短了，对吗？他讲的道路加扼要的记录下来，告诉你这个福音的内容，告诉你这位耶稣是神，他是万有的主，37节，告诉你耶稣的工作，他来到世界上，他传道，他赶鬼，他最后死在十字架上，最后神使他三天后复活，以后这位耶稣还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我们背得进去，审判活人死人。所以路加很简单扼要，不过路加是一个医生嘛，路加很小心把最重要的细节记录下来，让你跟我都知道，这是我们必须相信的福音。所以朋友们，如果你听这个福音，你读一下这个路加记录彼得像，如果你还没有认识神的话，彼得告诉你你必须相信的福音，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来到世界上成为人，来救我们脱离这个罪，不止这样，他死在十字架上来担当我们的罪，不止这样，神叫他复活，有一天他要再来审判我们每一个人，有圣经的话来为他做见证，这就是福音了，这就是我们要每个人都必须相信认识的福音。我们认识这位主吗？那悔改不只有一个正确的对象，正确的这个福音的内容，悔改还有正确的表现。35节说，这个凡行义的人呢，行义的人神都接纳他们。哦，这句话被人家误解太多了，只要你行好事啊，神都接纳你吗？有天主教的一位神学家真的是这么说的他说有一些叫做匿名基督徒啊 ,anonymous Christians, 匿名的基督徒就是什么呢，其实他不认识耶稣，不过呢神已经接纳他了，因为他其实所表现出来的是相信主的这个生活方式。这个他说是叫匿名的基督徒啊，当然不是，因为前面已经说了嘛，凡敬畏主的人，我们要认识这位主，我们要有正确的这个对象，按照神的方式行神喜欢的事，这才是义，不是我觉得好不好，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这得救，彼得之前就说了第四章，所以他不可能再讲每个人只要行好的就是神接纳，不是你或者我决定，那是神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认识这位神，而且有正确的表现，不是头脑说哦是啊是啊我相信他，而是心里产生个改变，使到我们生活有变化。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层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习惯呢，进入到第二层，对吗？彼得他的偏见，所以彼得他也除去了他的偏见，说啊好了，这样外邦人可以开始信主了，哦还有多一层，最深的那一层，弟兄姐妹，我们的主见，这是我的第三点。那彼得的这个传道的经历告诉我们，到头来当我们除去了我们的习惯，我们调整，当我们除去了我们的偏见，我们说好主不偏待人，我也接纳这个人，还要除去很多我们的主见。从44节开始我们就看到，原来彼得他有主见，不止彼得，跟着彼得来的人有他们的主见。有一次我去另外一个教会，一个团契，成人的团契分享，看到他们挺有趣的，在讲道之前啊，在聚会开始，他们有破冰的游戏。这个破冰的游戏是什么呢？破冰的游戏是那个主持啊，先摆了一些障碍物，在这个房间，有这个房间这么大一大半，摆了几个不同的障碍物，用这些桌椅啊摆了，然后分组，大家都看了，对吗？然后呢，每个组呢要有一个组员戴上眼罩，看不到东西，由其他的组员指挥怎么走，越过那些障碍物，到哪一组的那个戴上眼罩的代表先到对面去了，就算赢了，就这么简单了，对吗？我就发现了，我就跟他们一起玩了，就发现奇怪啊，有一些人呢，哎呀，这个走很慢啊，哇，一直进两步退两步，一直走来走去，那个障碍物很简单的障碍物过不了。有另外一个人呢， 哎，地道地道，就听着那个组员的指挥，一下子就到对面去了。那个分别在哪里呢？那个分别就是那个慢的人呢，他一方面听组员的话，一方面自己按照自己的记忆力啊，他觉得啊前面好像有障碍物，我就慢下来。其实没有障碍物，主人要快走快走，他还是慢慢走。另外一个那个快的呢，就是他把他的记忆力全部，他的主见想法全部丢掉，主人叫他走他就赶赶走，走快快他就走快快了，完全没有怀疑前面有没有障碍物。走三步三步走，转左转左，转右转右，走走走他就走，就到了。半分钟三十秒钟他就到对面了，因为他自己完全没有想法，他放下他自己的一切的想法，只是听这个组员的带领，那个指示。那所以在这里就是这个问题了，他彼得向外邦人讲道之后呢，或者讲道的时候呢，彼得其实还有一些的主见的，我们待会儿看圣经会知道的。彼得还有一些的主见的，因为他还在想，好了，原来神也要我跟他们传道，对吗？这些外邦人，可是神怎么样救他们呢？神会怎么样救这些跟我们犹太人不一样的外邦人呢？是一样的方法来拯救我们，拯救他们吗？应该不是吧？因为既然耶稣他先呼召我们这些使徒，既然耶稣他先把圣灵的恩赐给我们，在第二章使徒行传，那是他给我们这个圣灵的恩赐，那或者现在这些后来才相信主的外邦人，神拯救他们是不一样的方法。神怎么做呢？44节，圣经强调说，当时跟彼得来的还有几个奉割礼的信徒，他跟你强调这些犹太人奉割礼，以为这个呢会让他们跟犹太人不跟外邦人不同。奉割礼的信徒，他们曾经以这些犹太人以割礼为傲，我们是神特别立约的选民啊，跟外邦人有区别的选民。他们这几个跟着彼得来的人呢，目睹好像神用炸药啊把他们的想象炸掉一样。在44节开始，他们目睹圣灵的恩赐浇在他们的身上，这些外邦人他们也跟着说方言，跟着说方言，跟彼得自己的经历一模一样，一模一样。那这里当然有个小细节啦，那就是在哥尼流的家里面，这些外邦人呢是先领受圣灵，后来才领受洗礼的。好，那你就知道上次我们有提过了，有人说这个水的洗礼跟圣灵的洗礼是不是两码事呢？我们当时说哦，不是啦，其实这个只是特别当时历史的一件事。那现在我们看到呢，这些哥尼流家人其实那个次序是颠倒的，他们不是先受了水礼然后才受圣灵的洗礼，这是很多灵恩派教会的人说你必须有的经历嘛。哥尼流家人其实次序颠倒，他们先受了圣灵的礼才受水的洗礼的，所以就说明这个次序是不重要的，次序不重要。不过反正我们回来这个正题了，那当时他彼得就受了一个震撼呢，他就看到哦，原来这些外邦人蒙圣灵的恩赐跟我一样啊，跟我们当初在耶路撒冷五旬节那个遭遇经历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知道吗？他说什么呢？谁能禁止给他们施洗呢？谁可以拦阻他们施洗呢？所以来到11章17节，当彼得糟糕了，要回去总部报告啊，那个才麻烦，对吗？他自己当场做了决定，为他们洗礼，那简单呢？可是回到耶路撒冷，哇，这一大堆的犹太人信徒问了，你在那边搞了什么啦？为外邦人洗礼啦。所以他就说，我岂是神可以拦阻呢？我哪里可以拦阻神的作为呢？他自己放下了他的主见，认为神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过现在他自己看见一模一样，神的恩赐是一模一样的，犹太人外邦人，他还要告诉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基督徒是一模一样的， 完全没有不同。有一位牧者，他就读这段经文，他就观察到，你知道吗？彼得也好，那些跟着彼得来的犹太人也好，或者是在耶路撒冷总部的那些犹太人基督徒也好，他们有一个意识，为什么他们会一直这么的抗拒这些外邦人信主呢？因为他们明白一件事，弟兄姐妹，他们明白接受这些外邦人加入教会呢，会改变教会的性质。听清楚，接受外邦人加入我们这些犹太人为主的教会，会改变我们这个教会的性质 nature。甚至以后我们的教会呢，不再是以犹太人为主，这会变成怎样的一个教会？那犹太人的信徒担心了，当我变成少数的时候，这个教会会怎么样？而他们的顾虑不是多余的，因为接下来果然就是这样。接下来果然就是这样，犹太人变成少数了，当外邦人很多人相信主的时候，果然就是这样了。不过彼得提醒我们，不要拦阻神，把我们的主见放下来。我们可能以为神带领教会有一套的方式，按照我的想法，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我们 面对这个挑战，放下我们的主见，应该是怎样的步道，应该是怎样的来带领教会前面的道路。特别当很多跟我的背景的人不一样的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会不会有主见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接纳他们，或者我们有抗拒的心理，主要帮助我们呢？这个是最根深蒂固的，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我们内心的诡诈，我们自己按照我的想法，教会应该是这样，应该是那样，布道应该是像这群人，不像那群人，这是我们的主见。我们要查验神的心意是什么，圣经的话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放下我们的主见，我们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发生了。彼得他做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他把整个教会的方向转向外邦人那边去了。接下来从11章12章过后开始，教会布道的方向真的改变了，向犹太人传福音去了。在主前50年，主前50年，当时的有一个叫凯撒大帝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在这个所谓罗马的共和国里面呢，被这个议会啊 Senate 差派去到法国的一个省份去做那边的总督。做完总督，当时有一些政治的问题，那当时罗马的议会啊是有这个规矩的，每个将军呢，在回罗马的时候呢，要解散他的武装，就是他整个军队啊，因为怕造反嘛，所以你回去罗马报道的时候呢，你要解除你的军队，解除你的军队，不然呢不能回去。所以这个凯撒大帝呢，他就带着他的军队从法国呢南下，到了这个意大利的边境，有 一条河，这条河叫做卢比肯，英文是 Rubicon， 这条河他开始犹豫了。他到了这条河，他在想什么呢？因为如果带着我的军队过了这条河，我就进入罗马的这个范围了，那个我就变成国家通缉犯了，因为我违反了国家的规矩嘛。他就犹豫，据说他犹豫了一个晚上没过河，那隔天呢他就过河了，他就带着他的军队走向罗马了。那意思就是，你不让我回来，我也带着军队回来了，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单身匹马回去他就死定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军队回去，那就把罗马从一个共和国的概念带进了一个帝国时代。那凯撒大帝成了第一个罗马的独裁者，他解散，基本上他解散了这个议会，成为接下来几百年呢，罗马就变成了一个帝国的一个观念。 不过这就是那个，所以英文有句俗话说，我们越过卢比肯河 crossing the Rubicon， 有点像我们华人的这个破釜沉舟的观念，你过了你就没有再没有回头的余地，只能够继续往前行。所以这个是凯撒大帝所告诉我们的一个观念。那彼得其实做这么一件事，当他决定向外邦人讲道的那一刻，他知道神不偏待人，于是他放下他的习惯，他放下他的偏见，他也看到神怎么把圣灵赐给外邦人，他放下他的主见，回到耶路撒冷捍卫他所看见的真理。原来神也要外邦人跟我们一样领受同样圣灵的恩赐。那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教会神带领我们，我们在讲这个乌兰早上崇拜的事情，那求主帮助我们，当神感动我们的心的时候，回顾神的引导，回顾神的心意，求主帮助我们体会他的心意，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放下我们的习惯偏见还有主见，来查看我们所要做的是不是合乎主的心意。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求恩，帮助你的儿女。主，是的，在我的生活里面，主，我们看到彼得许多的影子。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我们不是体会我们自己的舒适习惯，让我们体会你所启示的话，不是凭着我们的偏见来做决定，让我们体会你的心意和带领，不是按照自己的主见来决定我们要怎么样的扩展你的国度，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因为你的福音的好处能够得称为你的儿女。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